我今天碰到好几个弟兄姊妹问起来说，你们这样子一整天聚会累不累？然后那他们都说这个算好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平常是被哪些人折磨过哈。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体力不行了哈，这个时差的限制啊，这个你们觉得每一篇信息都巴不得，或是每一个服事巴不得能够走到更高的境界，可是自己的体力身体就是跟不上哈。所以也请你们纪念我们这个辛苦，为我们啊所有这些服事的同工们都祷告，不光是话语的哈，带师的啊，带 workshop 的，或是带小组的，或是在背后服事的同工啊，我们都很需要大家的扶持，好不好呀？那你们好像一点都不累啊，那就施舍一点力量给我们啊，就为我们祷告哈。啊，今天晚上要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没有这样子做过的。在一堂信息里面，我要讲29章圣经，啊，所以你每一章如果算它10分钟好了，你就290分钟，5个小时。啊，但我不可能每一章讲10分钟哈，我只得把它缩短。那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晚上的这堂课你们能够很专心听，因为这堂课对我们也很重要。虽然后面的几堂讲复兴、讲神家的建造啊，跟我们目前的需要跟情形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今天晚上是特别讲到神的审判啊，对神的百姓跟对周围的列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掌握住中间几个关键的因素啊，跟读这些信息的原则。那么大家回到家以后，面对这29章，你就比较知道怎么样子的去啊，不光去了解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啊，而且也希望这些经文在我们的身上产生它该有的果效啊，让我这个人能够在这位圣洁的神啊，在位伟大的神、爱我的神面前，我能够从一切的罪恶、一切不讨他喜悦的里面，我愿意甘心的、主动的、积极的、全面的，我愿意归向他啊，不要再让他伤心。今天读这段圣经，虽然里面都是很多在处理消极的事情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消极是我们出问题啊，消极是我们犯罪，消极是因为我们对不起他，消极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他，让仇敌可以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就连他的审判都是积极的，真的。啊，所以我今天晚上我们读这段信息，我们还是希望用一个很感恩、很积极的心，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子做工在他百姓中间。啊，神怎么样子起来伸手啊，来刑罚那些欺压神百姓、嘲笑神百姓、啊亏待神百姓的这些周围列强。那么，同样的这些信息、这些原则啊，在我们的身上啊，也是一样的应用哈，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翻到第4章。在我们整个信息的分段，我曾经说过啊，整个以西结书基本上就是啊，分为4大段。第一大段是那个控制性的意象跟以西结的蒙召，接下来所有的这45章分成3大段啊。那么这3大段每一段都有一个意象啊，作为这一段的一个中心的解释。那么第一大段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4章到32章啊，一共有29章的圣经讲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么第二大段呢，是从33章到39章啊，这7章的圣经，我们明天早晨要来看的啊，它是讲到复兴的预言啊，神应许啊，预言复兴将要临到神的百姓。那么第4大段啊，就是我们明天晚上开始一连串要讲下去的，这40章到48章讲到那个荣耀的结局啊，所以整个以西结的分段其实是很清楚的。整个以西结的信息也是非常按照次序的，除了少数例外啊，因为他帮我们把时间都写出来啊。那么斯派克弟兄提醒我们，他说以西结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息，时间解得这么清楚啊？他弟兄姊妹，那就是让我们看见先知在这里所传的信息啊，是非常合乎时代的啊，能够符合时代需要的信息啊。他不是在那里讲一些遥不可及毫无相关的信息，他每一篇的信息都是针对就在这个时候神百姓的情形，神要说的话，神家的光景啊，所以他的信息是非常 in time， 非常 timely， 非常及时的，非常应时的，合乎时代的啊。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家的服事也是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啊。我们怎么样子，我们所传的信息虽然真理是旷世不改的啊，它是永恒的，但是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怎么样子应用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是传道人在主面前啊，要去面对神，要去面对的功夫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有活泼的话，让耶和华如此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这是以西结书一再充满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读法啊，我基本上大概的顺序会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我先把这29章信息的架构先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啊，这些信息的架构到底是如何。那第二个大点我会讲的就是这个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内容都看啊，但是我们点出了这些原则，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去怎么读这些信息啊，能够去读懂他在讲什么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讲到先知的角色啊，在传递这些审判信息的先知，他跟神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那我相信这对我们在座因为都是服事主的人，那我特别这个点我也会提一下。那么第四个点呢啊，我们就在这里会提到这个审判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然后我们在审判中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作为结束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大概信息的分段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信息的架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这个这一大段里面一共29章啊，从第4章到32章都讲到神公义的审判，而神公义的审判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第4章一直到24章，在这21章的圣经里面，主要的对象是针对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审判，中间只有一小段插入了对亚扪人的审判，那基本上这21章都是针对神百姓的审判。那么第二大段呢是25章到32章针对四围列国的审判，这是信息架构的第一层，非常容易明白。为了让你们不要打瞌睡，第一段是几章到几章？感谢主啊，你们都活着我以为你们眼睛瞪着我的魂游向外了啊。4到24章这是对神的审判啊，对，对神的百姓的审判。 那第二段呢，25到32章是对四围列国的审判哈啊，那非常好。那这是架构的第一层。那架构的第二层对犹大家以色列家的审判的这一段里面，4到24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三类啊，这个我就不在我的纲要上了哈，你们自己要写笔记了哈，给你们警告哈啊，有些东西是不在纲要上的，不要以为都有哈。那基本上分成三类，第一大类是第4章到第7章跟12章跟24章这对不起啊，这6章的圣经重在强调审判马上就要来临，审判必临，审判将临。而他传这样子信息的方式，常常是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以西结的信息里面除了包括直接的预言或是有一些的比喻，那在以西结的信息里面有一个最特殊的点是其他先知很少做的，就是他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息啊。那这六章的圣经里面基本上第4章到第7章用了5个这样子象征性的行动，第12章用了2个第24章又用了2个。所以你发现以西结书里面这么多象征性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就是警告他们审判马上就要来，而且审判一定来啊。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信息啊。那第二类的信息是在第8章到11章，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啊，因为它的重点在这里描述神的荣耀离开神的百姓。The departing, 或者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今天没有一个审判，一个痛苦大过神不在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最要在乎的。我常常说，很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夸我们教会好漂亮，夸我们弟兄姊妹很好，夸我们这个，夸我们那个，夸我们讲台，夸我们唱诗。我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我是巴不得有人能够说，神正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啊，在你们的聚会中让我遇见了神。神的同在如果在我们中间是真实的，所有其他东西相形失色，对不对？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神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注重的，都应该在主面前祷告的。如果聚会中不能叫人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不能够感受到主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撒迪教会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生命在他们中间摸不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很小心的啊。好，所以第二类的信息是八到十一章。那第三类的信息呢是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这就是剩下来的啊。那么在这个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里面，它基本上讲两件事情，要么就是在这里指出他们的罪状，就是被审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不然就是在这里讲到审判的内容，就是他们所将要面对的审判到底是什么。好了哈，所以对以色列的审判从第四章到二十四章基本上分成这三类。第一类，第四章到第七章加上十二章加上二十四章，信息的重点是在讲到审判必临，审判将临，而且大部分是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这个信息。第四章到第七章用了五个，第十二章用了两个，第二十四章用了两个，一共用了九个这样子的比喻，好，这样子的行动来传达信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知的信息，先知的本人，先知的生活，它就是信息，因为在以西结身上是最 typical 最典型的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啊。那么第二类的信息就是八到十一章讲到神荣耀离开的描述啊。那么第三类的信息就是剩下来的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啊，在这里分两大类，一方面讲到审判的这个原因，指出他们的罪状；另外一个是讲到审判的内容，就是他们将面临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现在翻到第十五页，在中间那一段啊，他说在研读神对以色列百姓审判信息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底下的几件事情。那么审判临级的目的，这个等一下我会回头来讲啊。那审判信息主要的架构啊，我刚刚已经把经文的架构讲了，那么内容的架构基本上是分三个层面啊，在信仰上、道德上跟政治上。而这三个被审判的原因都因为他们犯淫乱，信仰上的淫乱讲到拜偶像，这是在特别是在十六章，我想我们读以西结书里面很痛苦哈，有很多的描述是我们惨不忍睹，读了都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但是神不厌其烦，而且这么细微的去描写神百姓得罪他淫乱的情形，说到神心中的痛苦哈。所以十六章讲到那个背弃之音，然后主把他培养起来，主让他尊贵，主让他变得美丽，而到最后他背乎那位爱他的主啊，这是讲到宗教上的淫乱，信仰上的淫乱啊，他离弃了爱他的神啊，他去拜偶像，去爱别人。第二个道德上，这是在第二十二章啊里面讲到他们犯的各样的罪行，其中也讲到他们和别人行淫，那这就是指的道德上的淫乱啊。那么第三个在政治方面的淫乱，这是在第二十三章啊，讲到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姐妹两个，跟亚述人、跟巴比、跟加勒底人那些军长那些。少年人行淫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的道德的，这是指的他们在政治上面他们去投靠这些人让巴比伦、让亚述成为他们的倚靠成为他们所爱的，而离弃了他应该信靠的神 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他们都犯淫乱。我们平常讲淫乱都讲道德上的，神的百姓的确在道德上也堕落犯淫乱，但是在神的眼中最让神心中更痛苦的一个淫乱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不纯净，他们拜别的偶像，他们的淫乱还在政治的层面上，他们去靠强权，靠地上的强国，依靠亚述，依靠这个巴比伦加勒底，但是却不依靠爱他们的神。所以这是这个信息的架构。那么信息的内容呢，审判必临啊，然后审判的原因到底包括哪些，我这里稍微列了一些啊，例如说他们拜偶像离弃神，例如说有假先知，例如说他们道德的堕落是在16、18、22章啊，例如说他们投靠外邦不信靠神啊，这是在17章啊，或是他们不肯悔改等等啊。那么神对百姓堕落的回应啊，这边我也列了一些，有击杀，有神的荣耀离开，有让他们被掳，他们被弃绝，神向百姓变脸，神降灾，神责备警戒百姓等等，容许外敌入侵啊。那么最后呢，居然对这些堕落的百姓他还是总是不时不时的加入一些归回的应许跟神对他们的爱。就是你读先知书里面几乎都可以读得到的，就是审判的信息啊，跟这个归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啊恩典都常常是穿插的啊。这个老爸爸就是老爸爸啊，在管教的里面还是带着爱啊，这个心情这种心境是要去体会的。你发现神有时候气得不得了，神痛苦得不得了，讲完这些话以后神还是爱惜他的孩子，不忍心丢弃他们啊。这个是说亚述是我愤怒的杖啊，神拿这个杖管教他的儿女啊。那管教完的时候，同一章圣经啊，以赛亚书10章啊，神又起来安慰他的百姓啊，还有不多时候啊，等我愤怒过了以后我就要击打亚述啊，因为他们管教得太重了啊。那个你就晓得那个神对我们的爱哈，这个字里行间流露无遗啊。所以每次读先知书里面真的很心疼，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讲神哈，有时候心里面真的很心疼神啊，那个受尽委屈的神啊，但是又对我们充满了爱啊。他真是无奈啊，谁叫他爱上了我们，你知道吗？他真的里面就是这个感觉，谁叫我爱你们，就是爱的就是让我不能丢啊，我虽然被你们伤害，被你们孤弃，你们去行淫乱，对不起我啊，是你们这样子再三的惹我发怒，你们这样子去拜假神，这些东西都让神痛苦，都让神愤怒，可是到头来神就是爱他们啊。所以你看我们前段讲对以色列的审判管教，那后面就开始对列邦的审判，对不对？那神是非常公义的，因为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啊。彼得前书4章告诉我们，所以神先审判他的百姓，完了以后神就开始打周围列国。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体会到，你去读4章到24章，哇，神气成那个样子啊，神被伤成那个样子。从25章起来，他开始管教周围列国的时候，他审判列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据这些国家对神百姓的态度。还不是对神的态度，是你们怎样对我孩子的态度啊！你们嘲笑他，我打啊！你们欺负他，我就打你啊！你说这个神啊，你去读哈，你从这个父亲爱的角度去读他，你真的是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可爱啊！我就说心疼他啊，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得罪他，让他那么痛苦啊。他凡所爱的他都要管教，对不对？要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可是呢他整个的管教都是为了正面的啊，所有的审判他都是积极的。好，那个信息的架构对国内的审判基本上我们把它定成这样子啊。那么信息的内容呢，我们把它就是大家去读的时候，就根据我这边所写的，你们可以去参考啊，但是你可以把它读得更细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叫做以西结书什么概论啊。这个台湾很喜欢讲概，你们中国大陆讲不讲概？就是吹牛啊。 不要再盖了。你们有没有这样讲？不讲，就是你不要再 boasting 了，你不要再吹牛了哈，你不要再盖了。那我们今天是以西结书盖论，不是随便唬你们的论哈，是概要的论啊。那所以我们不能讲得太细。啊，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讲太细。我光参考看以西结书，我自己不知道读了几十遍。读完以后，我开始就看参考书，可以看着参考书摞，可以摞的一大摞，看不完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也不要去好奇的读它。读圣经不是用好奇啊，所以十百个弟兄其实讲到后面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他尝试过几次想去画那个圣殿图，他老是画不出来，因为他恩赐不是这一份哈。那不光是这个样子，他说他到最后想要画的时候，几次想要画，花了很多时间想要画，后来主光照他，他再也不画了。他说重点不在于这个图到底是什么回事哈。那我明后天会跟大家介绍的，已经是我收集到已经算是最好最好的。那我自己也对照圣经也参考几个可以用的，把它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啊。但是我们画出来里面还是有两三个错的地方，我后天再跟你们纠正啊。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去注重的东西，而是怎么样子从这些的经文里面啊，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属灵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中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啊，让教会能够被照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同样的，就着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子能够被带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关系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读以西结书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很好奇，很多地方可能让我们读不懂，没有关系啊。我们尽可能的把一些可以了解的了解，但是我们就回到那个属灵的经义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好不好？所以我刚刚讲过第13章到23章啊，那么它基本上重在两个，一个是指出他们的罪状，就是受审判的原因，我刚才在这里列了。所以你可以从第8章看见他们主要受审判的原因，因为拜偶像离弃神啊。那么第13章讲到因为他们有假先知啊起来凭己心发预言啊，又有一些那种随便凭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啊，就像算命的巫婆这一类的哈，算命师啊，他们也随便发预言，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么16章18章22章都提到他们道德的堕落啊，那么17章啊跟23章其实也都是讲到他们投靠外邦，不信靠神啊。那么22章讲到他们不肯悔改，这都是他们审判的原因啊。那么他们将面临的审判，就是审判的内容啊，就是我在15页这里所说的神对百姓堕落的回应，就是这个审判的内容，包括了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回家可以慢慢的来看啊。好，那么15页的下半部，我在你提到以西结书除了意象这些预言比喻啊，跟直接的预言之外，神借着他采取了很多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息。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4章到第7章啊，一共有5个，12章2个，24章2个。那这些信息主要都是针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哎呀，其实我应该底下画一条线，让你们填空格更有意思。我答案都写了哈，害我现在问起来都没意思了哈。你觉得为什么要用象征性的行动？引起他们的注意，答对了哈。强化信息的影响力，答对了。还有没有？其实还是很好的哈，你们帮我补充，让它更丰富一点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百姓对属灵的事情没兴趣，他们看到以西结根本没兴趣，听到他讲话不想听，所以被逼到一个地步，以西结神必须借着以西结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引起他们注意，所以他们果然就来问说，你这样子做是在干什么？ 这是讲到神百姓的肤浅幼稚，对不对？你需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大概都是对你家那种一岁两岁三岁小孩子，对不对？要装马给他骑啊，或者这个生龙活虎的比很多动作，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力来。我跟你说，现代的基督徒越来越没有注意力啊，属灵的注意力、属灵的胃口几乎丧失无疑。所以神借着以西结象征性的动作，第一个是 get 他们 attention 哈，引起他们注意。那第二个是为了强化信息的内容，那不光借着这个动作把信息传给他们，而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所有这些当初以西结所表现所表演的历历在目，在他们的心中。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宣教士从宣教工厂回来，那么神学院知道他回来了，就请他到神学院，正好有这个宣教课程，请他上课这位姊妹，这个从前线回来的姊妹，那天到这个宣教的课的班上去上课的时候，他一走进来这个全班同学看到他也都很高兴，因为这是前线的宣教士第一手回来分享经验。可是这个女宣教士一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表情彼此互相看一下因为他身上擦着非常浓的香水所以大家都在看，想说你宣教士怎么会像宣教士擦香水擦成这个样子宣教士站在上面看他们，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就从讲台上走下来，就在他们中间来回走来回走把这个香味就是让他们都每一个都可以闻到，然后走出去了。所以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不晓得他在干什么。那他出去，从后门出去以后，过一下他从前门进来，然后他就重新站在台上，他说：各位同学，你们会不会很好奇我在干什么大家都点头不知道干嘛。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人家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他说：没有关系，你们讲有一个同学就说：你身上的香水太香了。他说对他说我们在宣教工厂怎么可能会擦香水呢？他说我今天是为着你们擦香水的，我站在台上我一句话都没讲，但是你们却闻到我的香味。他说你们要被派到中国，这个故事是好几十年以前，你们要派到中国，中国的语言不好学，你可能到现在一句中文话都讲不出来，就像我刚才站在台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却不能阻止你把基督的馨香让别人闻到。他讲完这个，所有的同学印象深刻，对不对？这个叫做行动性的信息。他借着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传递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信息，让人家可以感受到，不光是听信息，而是看到信息，而且感受到信息。这个叫做象征性的行动。有一年我们的教会的，我到我们这个初中生团契去跟他们讲到，这些都是 ABC 讲英文的哈。这个现在的年轻孩子更是没有属灵的胃口，没有属灵的这个注意力，他们的 attention span 就是那个注意力集中的程度是很短的那我那天去跟他们讲十字架，我就真的自己在家里面去买了两个木头，订了一个大十字架，然后去买了一些钉子，那时候正好是受难节靠近耶稣受难的日子，然后我去买了一些钉子，又买了一罐红油漆来我那天先跟他们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个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我就说我们平常讲十字架都没有感觉。我说我把圣经上几个关于十字架的经文念给他们听那么像哥罗西书那里讲到把那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long list， 有一长排的罪状。每一个人都有，你也有，我也有，别人不敢给别人看的。相不相信？有没有人愿意把你的罪状写给别人看？你想过什么？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你什么背着别人做过什么？讲过哪些谎言？你把你所有的罪状写出来。但是这个罪状我们不敢给别人看，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罪状一同，那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状被血遮盖，甚再也不纪念。所以我那天跟他们讲完十字架道以后，我说现在请你们出来， 每一个人到那里拿一个钉子，然后在红油区里面沾一下，然后走到这个木的头十字架，拿起铁锤来把这个钉锤打下去。我说这个钉子比真正钉耶稣的钉子起码小二三十倍哈，我只是让你们去感受一下这个钉子，你自己锤下去以后，你要想到肉被扎下去的感觉啊。那天好多孩子钉完钉子都流眼泪，他们从来没有觉得十字架的苦是这么大的苦。这个当然这只是对孩子们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让他们去体会去揣摩，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那个十字架到我们现在都还在教会里面，我说叫你们定完以后等一下上去写上你的名字，在你的钉子底下写上你的名字。耶稣替我定，耶稣替我付了罪债， He paid it all，他把所有的罪都为我，所有的罪债都，所有的欠债都替我付清了，啊，我今天与基督也要同钉十字架，所以把你的名字写上去，知道你跟基督一同在那里了，啊，那些孩子们印象深刻，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你问他们还有好几个都还记得。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做，反正这个神教以西结这么做，是为了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了要强化所传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四章到第七章一共讲到五个，那第一个是讲到围城啊，就是讲到要拿一块石头表示是耶路撒冷被视为围攻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啊。但是第四章里面提到的这个第二个就是讲到向左390天啊，向右又要40天，390天是要去担负以色列家的这个作孽的年数啊，那么向右是要担犹大家作孽的年数。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就在这里讨论到底这390是指从什么时候算起，那么这个40年是指从什么时候算起。那么解经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那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得到正好390年，只能够说大概是这个数字啊。像例如说最常有的说法啊，有人是说是从耶罗波安自立为以色列王以后，一直到犹大王国。那你会说犹大王国跟以色列王国，以色列不是722年就亡国了吗？啊，但是因为以色列亡国以后，又有很多以色列的渔民跑到犹大来，那继续在犹大生存啊，然后到最后才亡国。所以呢，这个年日你如果从耶罗波安开始做王，我们今天早上放的那个图啊，跟大家讲的是931年。那么到586年，你减下来的话是345年，所以还不是390年。那么有人就再把它多加40年啊，就是从所罗门开始啊，那一直到这样子的话，就是将近390年了啊。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从所罗门开始他就开始堕落了，那一直到犹大家灭亡，所以将近390年。那这是一个最可能的算法，好不好？那么犹大家的这个四十天到底从什么时候算起？那有人说从约西亚改革以后到亡国，那有人是讲说40年是一代的年数啊，一代人大概40年，所以呢，在那一代堕落的人里面啊，那么所以他们受管教被神审判的这一代啊，所以这40年是指的他们。那还有一个算法是从耶利米开始责备犹大家开始，一直到他们亡国这40年。啊，所以最常有的讲法大概就是这三个。那我是想说，这个到底怎么算这390年跟40年？说老实话，不是这么重要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读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神在乎，神数算我们的年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390，你看神算得清清楚楚的。犹大家得罪我，不是以色列家得罪我多少年日，主通通都知道。犹大家有多少的日子在我面前得罪我，神通通都知道啊。所以诗篇的祷告不仅仅是求神叫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让我得到智慧的心。你要知道，不光我们在数算，连神都在数算。所以圣经上里面好几个数算你都要知道。以色列在民数记上，神数点百姓啊，不光数显他们的人数，讲到他们生命的度量到底如何，神也数算他们的脚中42站都数。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也数算我们的年日，到底我们的日子在神眼中算不算数。 好，那这是这里讲到这个象征性的行动390天跟40天大概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底下他不光是要这样子躺390天跟40天哦，另外就是390加40正好430，你们算数还记得吗？哈，430年，那430年是什么？神百姓在埃及受为奴受苦的日子哈。啊，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圣经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讲法啊，这个加起来正好是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埃及受苦的日子。那神就叫先知做一个兆头，躺在地上390天啊。那么当然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不可能390天完全躺在地上被绑着，然后动都不动390天，那什么人都死掉了，至少瘫痪了啊。那主要是指到他在白天的时候啊，当众人来来往往的时候，神叫他躺在那里啊，那个可能也许晚上就回去休息了，没有必要嘛，对不对？那主要是要传达信息啊。啊，这些都是细节了啊。那么但是每天所吃的所喝的都必须一点点，所以你要从这个里面你看见啊，先知在这里为神的百姓担罪，明明罪是百姓犯的，但是神却叫先知躺在那里啊，来替以色列家390年来担罪，一天抵一年啊。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主的人，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担负神儿女们得罪神的地方。我好几次跟于师母在服侍上受伤的时候，或是我们里面很痛苦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叹口气哈。那有时候你就必须要付出陪着神儿女们成长所需要付的代价。那个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啊，他们刚刚信主，可能很多事情不明白，一点不舒服就埋怨，一点不舒服就在背后啊发牢骚、批评论断的，然后这些消息啊就好像传出来啊，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一样，那天骂他们一顿一样。那其实不是嘛，对不对？啊，那不过去纠正他，但是他可能就受委屈了，到处诉冤不来聚会了。啊，那他哪里能够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呢？好多这样子的人后来都回来跟我们认罪，他说真的对不起你们啊。我这个人嘴巴需要煮炭火洁净，我这个人真的是对不起神，可是话都讲出去了，对不对？那我们也收不回来，他来跟我道歉，我也不能赶快跟天下报告说你看他跟我道歉了啊。所以你得分担神儿女们不成熟不属灵那个成长的代价啊。以西结就在这里担负他的罪，那你更不要说人子了，主耶稣啊，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所以先知在这里担罪啊，先知在这里长期的侧卧，先知在这里被绳索捆绑啊，在这里表明耶城将要被围困啊。那他在这里用很少量的食物和饮水啊，表明神的百姓将要断粮啊。所以在16节特别说，人子啊，我必要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着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着质子金黄而喝，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那这些都是将要临到神百姓的一些遭遇，但是以西结就先得在这里做兆头，用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每天只能吃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们这两天对我们的伙食有任何埋怨的话哈，啊，你好好读以西结啊，已经这么好吃了，而且最多5-6天，人家是430天啊，而且吃的东西还得弄牛粪来烧烤。我那个儿子哈，我大儿子已经生孩子了，所以我已经是当爷爷的哈。那我小儿子刚结婚，他们两个先不急着结婚啊，但他们就养了一只狗，所以每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跟于师母讲说，或者看到我说，哎，你的狗孙子来了。还这个去兽医那边登记还用这个姓 last name 还用 you 哈，我说你怎么可以用我的名字做狗的名字啊？他说这是你孙子啊。啊，那好吧，这个两个孙子来我们家。我最怕的就是他们拉屎，小人我还愿意帮他换尿布，对不对？啊，那个小狗在院子里面，每次他要去拉狗屎的时候，我马上转头不想看啊，恶心。 以西结要用牛粪，每天的东西用牛粪烤出来吃。所以以西结一听到神本来是叫他 用人的粪便来做，他说主啊不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接触过不洁净的。你知道他是敬虔的人，他能够完全照着旧约的律法过日子，他是很敬虔的人，他不让不洁净的东西玷污他自己，但是神叫他用粪便来烧烤，你知道这是多痛苦的事情。那到最后 神准许他用牛粪，还是430天这样子过日子，而每天喝的水只有20舍克勒，不是吃的东西20舍克勒，大概只有8盎司，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一点点哈。那个吕弟兄是医生，8盎司多大？你要怎么比？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嘛。8盎司是水，但是水是一升有1/6啊，大概只有600cc 左右，一整天大概就是600cc 哈。就是不管太阳多大，不管多辛苦，整天躺在那里，一天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事。所以以西结每天被绑在那里的时候，看着那杯水啊，现在渴了喝一点，不能再多喝了啊。然后太阳还帮他照这蒸发了一些哈啊，所以每天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哈，每天就这样一点点啊，用大便烤着，然后吃一点，然后喝一点，然后过了430天，你知道这真的这个象征性行动太痛苦了。但是神就想要提醒神的百姓，你们将要面临的结局比这个还要糟糕，你们要被赶到列国去，都要去吃不洁净的东西，你们的粮食要断绝，你们的水要没有，你们要受惊惶。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百姓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第四章到第七章一共弄了5个，那我就不要多说了啊。后面又用了头发呀，讲到1/3瘟疫之灾，1/3刀剑之灾，1/3分散四方，而且被刀追赶啊，要把头发剃掉。哎呀，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啊。好，那个我就不讲。那第七章，我刚才特别说过，第四到第七，然后12跟24。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息，而传的信息的主要的中心是在讲什么？审判必临，审判将临。所以第七章你如果翻过来第18页，我用不同的字体已经提了好几个，他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你的结局已经临到。第5节，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后面说到所定的灾祸要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第10节又在说，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弟兄姊妹，你觉得神啰不啰嗦？你光读都觉得怎么搞，干嘛要这么多次这样讲？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神的百姓怎么可能对这样子再三的警告里面没有感觉？我如果告诉你说火车快开了，火车快开了，快快快，那你一定跟着跑，对不对？那么神在这里讲了这么多次，神的百姓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所有所种的有一天都要收，那个结局是根据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所以加拉太书6:7-8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啊！顺从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苦头，已经是在收我从前所种的了。你千万不要把责任都丢到神的身上去埋怨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孩子为什么不听我们？夫妻感情为什么不好？我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还是这么软弱？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我为什么在属灵上到今天还是在旷野绕行，一点都不能往前去？我为什么我的难处一点盼望都没有，到今天一点解决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哈，但是绝大部分，相当大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收我从前所种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年轻，我们昨天有几个人是25岁以下的，趁着年轻好好的栽种，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这是属灵的原则，你不要 走到我们这些已经六十岁七十岁，我们心中的很多的懊悔。我跟你讲，主如果再让我回头一次的话，我有很多的事我决定不做，我有很多的话我决定不说，我有很多的道路在拣选的时候，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主面前屈膝祷告，直到我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真的求求你们，趁着年轻，趁着还有机会，趁着还没有酿成大灾，趁着还没有造成太可怕的伤害，要小心的种，这个结局总会到的，结局总会到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整个以西结书里面让人读起来最痛苦的一段啊。虽然所有的审判我们都可以读得很沉重，看见神百姓怎么这么糟糕啊。特别十六章跟二十三章讲到淫乱的时候啊，那些描述让我们看下去都看不下去的那种痛苦啊，怎么会神百姓这个样子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八到十一章讲到神的荣耀离开神的百姓，这是圣经上里面第二次提到神的荣耀离开他啊，一次是以加伯，对不对啊？在士师时代的时候啊，这个劳以利的两个儿子居然在会幕的门口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啊，那个得罪神啊，这个到最后征战的时候他们都死了，然后约柜被掳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但是那一次的离开是短暂的，那这一次神的荣耀离开，对神的百姓是一个太可怕的审判。所以八到十一章，我在这里提到第八章重在描述整个犹大家从上到下如何全面的堕落，玷污了神的殿，这是解释了为什么神需要离开。好，等一下我们会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九章重在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那么第十章重在描述基督伯以上的耶和华的荣光正准备要离开圣殿啊，所以让以西结再一次看到加巴鲁河边的那个荣耀的意象。但是这两个意象的显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第一章显现的地方是在加巴鲁河边，而这一次这个神荣耀的意象跟释活物的意象是在意象中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啊。一个是在加巴鲁的河边，一个是在意象中以西结被带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有人说以西结其实是第一个被掳归回的哈，他是第一个被圣灵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看看耶路撒冷堕落的情形。那么第二个，第一章神荣耀的显现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第十章在这里所显现的是讲到神的荣耀准备要离开，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啊。所以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神的荣耀终于离开了耶路撒冷啊，而且你发现这个荣耀离开以前，他重申以色列的恶行，然后又加上将来要归回的应许，然后他再走开，我就说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心啊。所以我底下讲到神荣耀和神同在的离开，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太大太严重的一件事，也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刑罚。但是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神最痛苦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啊。那么你从先知所描述的字里行间里面，你处处可以看出也应该能够体会得出神那个依依不舍的心情啊。他从圣殿到圣殿的门槛，从门槛到院宇到内院，然后从殿的东门出去，然后要到东门的山上，而到最后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神的荣耀上升了。 你就发现在这里描写那个神一步又一步舍不得离开，但是又不能不离开，那个依依不舍的心情。而这个跟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约柜被掳，对不对啊？被非利士人掳去，每到一处神的刑罚，神的手在非利士人身上，到最后他们要把非利士人就说这个约柜不能在我们这里，一定要送回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啊，我就讲到归心似箭的神啊，那么想回来， 虽然神的百姓得罪了他，让他的荣耀必须离开，但是他从离开，他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他想家，想家。没有一个仇敌能够接受得了神的荣耀，他每到一处审判刑罚临到腓利斯，不管亚斯图，不管什么城、啊、他只要到一个城，那个城全城人长痔疮、啊、到最后他们只好把约柜给送回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约柜被放在牛车上面的时候，牛直奔大道，不偏左右，边跑边叫。你知道我那天读到那节圣经的时候，神一下子光照我，我的眼泪都下来了，讲到神想家，他真的想家，迫不及待的要回来。借着这些牛，神的儿女们不要他，但是神想回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目前这处境这么荒凉，神到哪里去了？我跟你讲，神比你还痛苦，神想回来。那约柜一放到牛车上，牛就直奔大道，不偏左右，边跑边叫，那个好像那种兴奋，那种迫不及待，那个归心似箭的心情，讲到神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啊，一回来的时候多痛苦，在博士麦，神的百姓擅自打开约柜看，神击杀他们以后，他们再也不要约柜，把约柜送到山上去，啊，送到基遍耶林去，啊，神又再次被打入冷宫，不知道几十年。一直等到大卫起来寻找约柜。就这么，这就是神百姓对神的态度。你祝福我，我就要你，你不祝福我， 你管教我，你刑罚我，我不敢要你，把你送走了。但是我们却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多么爱我们，他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好，所以这里讲到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讲到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们。好，因为这个地方不要他，不是他不想留，这个地方不要他。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需要离开。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带回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的外面里面一直到、这个隐藏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神的百姓妇女们长老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在这里拜偶像得罪神，这地方徒有其表，完全没把神摆在里面。所以这是必须离开的地方。所以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讲到这个异象发生的时间、第六年，第六年我想就是591年，对不对？6月初5日、异象发生的地点，他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个时候圣灵，神的灵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神带他去看了四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惨不忍睹，每一个地方先知都用随之来表达他亲眼看到百姓如何得罪神的景象，他心中痛苦的感受。其实现在稍微提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讲到先知啊？先知的角色是所有三个祭司国度角色中最艰难的角色。他的艰难，他不仅仅要把这一班被盗的百姓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上，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使命。那另外一方面，先知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能够摸着神的心情，能够进入神的痛苦。那这个痛苦会让先知没有办法安息的。所以当神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带他去看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以西结每看到一个地方，他就说随之，因为对他来说是 surprise， 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以西结自己用随之，所以当他在这里痛苦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神心中多痛苦。而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晓得神在这里好像找到了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有一个人终于可以了解他，有一个人终于可以体恤他心中的痛苦。当以西结在这里讲随之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痛苦，而这个痛苦正是神痛苦的发表。所以弟兄姊妹，要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服侍主的人，我们不是在这里说说谈谈，我们在这里拍拍手唱唱歌，哎呦，人数增加我们就高兴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摸着神的心，要进入神的旨意，这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太多的时候我们凭己意，假先知凭己心发预言、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也是凭己意在那里侍奉神。所以以西结在那里，神带他去看四个地方、内院朝北的门口， 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带到院门口墙那边看到有一个窟窿，他在这里一挖，主对他说，人子啊，你要挖墙。他在那一挖的时候，他说谁知，他在那里看到有墙，挖了以后有一个门，他进去以后，他发现底下居然有七十个长老在这里拿着香炉在那里拜假神。在这里特别提到撒番的儿子亚撒里亚，撒番至少提到了四个儿子啊，那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细讲，他三个儿子都很好啊。这个撒番是在约西亚王复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书记，那个时候是整个复兴里面他也是有份的。他其他的三个儿子都非常好，也替耶利米的信传送到巴比伦等等，他其他的三个儿子都很好啊，有亚西根，有基玛利亚，有以利亚撒，但是这一个儿子亚撒利亚却居然在这里，虽然是长老，但是却一起在这里拜假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信息里面我也提到这个哈。稍微插出去多讲一点，因为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将来是要去跟主交账的。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情形，不要说别人不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但是神却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只是一个小窟窿，墙上一个小洞，别人也会说你算好的了，谁没有缺点，我家破壁长远，我是一个大窟窿，你不过是个小窟窿。我们可能久了自己也认为我只有一个小窟窿，我什么都好，只是这个点还没有过去。但是弟兄姊妹，神对先知说，你去挖，人子你去挖，一挖以后发现窟窿里面居然有门，门里面别有天地，下到地底下一看，七十个长老带头在那里敬拜假神。弟兄姊妹，很多的个人，很多的教会都经不起挖，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挖，但是我们都很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很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生命中我们自以为所谓的小窟窿，它其实后面可能连着的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根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许是知道，我们只是忽略它，逃避它，不敢面对它，或是隐藏它，但是那个问题是存在的。今天不挖，早晚有一天他会出来摧毁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在外面不要看起来只是一个小窟窿哈，只要有我们都要很勇敢地去面对它，为了自己，为了教会，为了神家，为了神的荣耀啊，去面对我们生命中里面的我们的破口漏洞，要很勇敢地去面对它。在这里不仅经不起挖，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经不起挖，而且发现居然是神家的领袖在这里带头做得罪神的事情。难怪神要离开，难怪神会痛苦。如果当神百姓被盗的时候，神家的领袖还能够勇敢地站着，还能够在神为神力挽狂浪，还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还能够在这里为神站住，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神不会离开的。因为今天这个败坏堕落是全面的。第三个，到了外院，有位塔莫斯哭泣的妇女。塔莫斯是在巴比伦那边的一个假神哈，他是在他是管这个生育跟五谷丰收的一个假神，所以他平常基本上在夏末气候开始干燥，要迈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他就死掉了，这是他们的讲法。那么等到春天的时候他就会复活，然后带来祝福，带来五谷丰收啊。所以你看，居然巴比伦拜这样子的神，而神的百姓居然也拜这样子的神，而且把这样子的假神放在神的殿中，在活神的殿中拜这个已经死掉的假神，你说这件事情得不得罪神？居然为他哭泣。今天有多少人为了神家的荒凉，盼望神家的复兴而哭泣呢？他们在这里所哭的是希望 我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我的农产可以有更多的收获，而冒着得罪神、伤害神的代价。第四个地方，带到圣殿内院的门口，在廊子和祭坛中间，有向日头跪拜的25个人。你知道日头是从东方出来，对不对？啊，那么圣殿的东门进来，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到达圣所，到达至圣所。所以当他们向着东方去的时候，表示他的背对着圣殿，以背对着，背对神，背对他该敬拜的，居然去敬拜日头。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在第八章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底下要有神的荣耀需要离开，因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部都败坏，全部都不要神。所以神的孤单、神的痛苦、神被弃绝，他只好走，而且是依依不舍的走。所以第九章有插进来一个审判，从殿前的长老撒起，这个使者在那些爱神的人为着神家得罪神、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画一个记号在他的额上。这是二十二页啊，你们翻到第22页，第九章啊第4节这里讲，那么他们走遍了城以后，其他的人就都杀了啊。然后是从殿前的长老撒起啊，所以审判不光是从神的家中起手，而且都要从神家的领袖起手。那另外我们也要问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现在，神的使者突然经过我们在座的这几百个人，我们的额头上会被他留下一个属主、爱主的记号，而让他不击杀我们吗？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回答他。我们要很认真地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现在，发生在神的使者现在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就算他不击杀我们，他光挑那些爱主的在他头上留个记号，我们会被他在头上画个记号，成为那一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人吗？能够 被他画出来说这是特特属我的人，这是我所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读这些圣经都不随便，好，把它读到我们的身上来。好，第十二章我刚才也说过了，也是用两个兆头啊，两个象征性的行动啊，一个就是叫以西结准备行礼，然后夜间啊准备出城啊，挖墙准备逃出去，而且呢还要蒙上眼睛啊看不见啊，你知道这是很愚蠢的哈，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啊！晚上背着行李，然后开始挖墙，然后脸上蒙着眼睛看不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要马上就要发生在神百姓中间的事情啊！就是西底家，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啊参观的话，你会发现在西底家底下有，不是在耶路撒冷底下有个地窖，有个地洞啊，他们一定会带你去看的啊！就是西底家当初听说就是挖这个洞，准备要逃，想说你巴比伦就算真的像耶利米所说的打进来了，我还可以来得及逃啊，跟美国白宫一样有一个地下道啊，那很多这个国家都有元首的地下道，出事的时候就可以逃的啊。西西家早就预备了，不是西底家，对不起。但是神在这里做这个记号，就是说这件事情要临到。他说第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巴比伦，他虽然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啊，为什么会看不见那地？表示他眼睛会瞎了。啊，所以你去读圣经，为什么我请大家去读列王记跟历代志圣经的背景？啊，西底家被抓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被锁链带到巴比伦。啊，在他眼前杀了他的种子，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巴比伦。所有以西结讲的东西全部应验在他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啊，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没有发生。他就知道，而且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出来。好，底下这些我就不讲了哈。那么，特别要注意到第二十八节，就是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要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不会单言，而且每一句话都要应验。二十四章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也是另外两个兆头，这个都是同一类的预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就是啊，在这里煮了一锅肉等等的，讲到巴比伦要来，那这些肉要被倒出来，然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讲到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把你所爱的娶去，但是你却不可以悲哀哭泣，不可以流泪，只能叹息，不能出声，不可以办丧事。那么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十九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他说：“我就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等等等啊，这些事情会照样发生。”二十四节，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啊。好，所以我们把这第一类的讲完了，也把第二类的讲完了啊。就是这种象征性的信息，重在讲到审判必临，审判将临。然后八到十一章讲到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他。那么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我想你们就根据那个去参考的读哈。讲到这个审判的原因跟审判的内容，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多花了，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点一下啊。像十七章这个应该都是很容易读的哈，有两个老鹰两个葡萄树为比喻啊。这个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大鹰翅膀大，羽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木树梢淋去啊。那这个第一个大鹰是指的巴比伦王啊，然后这个树梢被淋去，被带到巴比伦去，放在买卖城。那这是指的约雅金王啊，这都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十到十六节讲的啊。那么第二只大鹰，第七节，又有一只大鹰，翅膀大，羽毛多。那这一只大鹰是指的埃及啊。刚才的第五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啊，栽于大水旁啊，如插柳树。那这是指的西底家王啊。那这个东西你读底下的经文，基本上就可以读得出来。讲到以色列百姓不肯服在神管教的手下啊，他们本来是投降于巴比伦啊，跟巴比伦在这里好像降服的啊，成为他的附属。那么但是当埃及强盛的时候，西底家就想要借着埃及的手来挣脱巴比伦对他的辖制，所以他就转向投靠埃及。那么这件事情得罪了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王马上挥兵再来。这就是为什么西元前啊，这个588年啊，尼布甲尼撒再次来围城啊，因为以色列因为犹大被约啊，转向投靠埃及。那么围攻了将近三年以后，成功破了，以色列就犹大国就亡国了哈。那我想我们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十八章有一节很重要，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你知道，在神审判的里面，神都带着盼望。神巴不得我们悔改，神巴不得他不需要继续击打我们，连你是个恶人，主都不希望你灭亡，主都希望我们悔改。 十九章就不讲了，二十章在这里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把它分了四个阶段，在埃及，在旷野，在迦南地，跟他们归回以后在外邦的旷野上。那么在这里每一个阶段，在这里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以色列在每一个阶段都得罪神，都充满了对神的悖逆和不服，所以它是一段很荒凉堕落的历史，而且是一再重复的历史。那么二十章的三十七节，我把它特别用初底字表明，他说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肯顺服神的时候，神让我们从帐下经过，让我这个人能够被洁净，让我这个人学习顺服，不至于像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二十二章，在本章的摘要里面，我提了两件事，一个以色列家沦为渣滓，明明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看为尊的，结果 后来在神的眼中变为毫无价值。那么是谁让我们失去了这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悖逆，让我这个人就失去了他的价值。所以以赛亚书那里也说到酒被掺水，被 dilute， 那个银有掺杂，说到我们这个人都失去了该有的纯度。很多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新奉献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里面很纯很真实，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掺杂，我们在主的面前变为渣滓。那么第三个是讲到神在这里想要寻找一个人，能够来为神家重修墙垣防堵破口，但是却找不到一个，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二十二章三十节。那么前面讲到又是全面性的堕落，有先知、祭司、首领、国内众民，都在那里犯罪，所以主说我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就居然连一个都找不到，就讲到神家荒凉到这个地步连一个都找不到。但是另外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神真找到一个的话，神就准备不灭绝这国。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要轻看，你不要认为我不能做什么，你不要认为说我不会做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那我们能做的最大的事，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为别人能够为神家做的最大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祷告啊，对不对？你不祷告是你自己在做事，我们怎么可能挽回这个局面呢？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能够来满足这么大的需要呢？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做得到。但是祷告是让神来做事情，所以只要我们肯起来，弟兄姊妹，神一个都不轻看。好，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不讲了。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四章，这里是对列国的审判。那么在这八章的圣经里面 审判了七个国家，但是你要讲八个，因为他提到八个国家的名字，那个西尔只是稍微提了一下，但真正的审判是在三十五章才临到西尔。所以我们可以讲七个国家或八个国家都可以，但是其中推罗就占了三章圣经，那么埃及就用了四章的篇幅，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一口气就针对了五个国家，对他们审判。那么对列国的审判也一样，你要知道他审判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刑罚他的方式跟内容是什么，那么审判以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以西结书所讲的这几个国家受审判的都是跟他紧紧相邻的国家，而不是指的像巴比伦、像亚述这些远方的国家。神非常在乎那个最直接影响我们、长期影响我们的那些的因素，特别那些消极会破坏我们，会玷污我们、会 会影响我们啊，会败坏我们的这些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生活的管道，对我们接触的朋友，对我们接触的媒体，对我们所有接触这种天天经常性的影响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面对。你不面对，神帮你来面对，神要击打的。那种偶发式的那种大的难处，巴比伦来啊，亚述来啊，在这边神却没有特别提到他们，神提到的都是他旁边的摩押、亚门，至少前面这三个国家啊，这个以东或是包括西尔，通通都是跟以色列族有血缘关系的。讲到特别在生命里面残害我们的这些肉体天然的败坏，所以这些东西神更在乎。那么腓力斯、推罗、西顿啊，埃及是在他们的南边，那这几个国家都是神列在里面的。那么审判几乎共同的原因都是他们对待选民的态度。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一方面神在这里为他自己的儿女被盗难过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审判完了以后，他马上就去审判那些周围的国家，而审判他们的根据就是他们如何对待他的百姓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巴不得你就是该吃这个苦头啊，这个我变成幸灾乐祸了，对不对？让你学个乖啊。那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管我自己管啊，我的孩子我自己管，你们其他人对待他超过了我的范围啊，这个做的不该做的，神就一定来报仇。让我们体会出神的心啊！所以你看亚门，我们做个例子啊，在二十五章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说啊哈啊，所以神就打他，让你再也哈不出来哈。”那第八节，摩押跟西尔说：“看哪、犹大以列国无义啊，就叫做瞧不起、讽刺啊，在这里嘲笑神说：我要把你摩押的边界给打破。这个连说这种嘲笑的话、看不起的话，神都听不得啊。以东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神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啊，底下都是讲到基本上他们对神的态度啊。好，那么对推罗，我说过推罗一共有三章是针对推罗，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五页啊，就是二十六章本章摘要的前面啊，二六、二七、二八都是对推罗的审判，然后每一章审判的信息重点不一样。二十六章重在讲推罗为了耶路撒冷招灾却幸灾乐祸而遭报，二十七章讲到推罗本身因为他自己太完美了，而且贸易丰盛而骄傲，神击打他。那么第二十八章说到推罗因着在神面前骄傲犯罪而受永远的审判。所以很多解经家把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审判把它跟撒旦的描述连在一起啊。那特别是在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翻一下啊。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个不是一个地上的王可以做的事情。他自比神啊，第六节也说到你居心自比神，然后跳到第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掉到十四节，你是那瘦高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等等等等等，然后就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啊。所以十六节，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因为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很多解经家把它连于对撒旦的描述，跟以赛亚书十四章对巴比伦的描述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升高升高升高，然后治比神啊，就被神打下来。好，那么第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啊，在这四章的圣经里面，一共是由七篇对埃及的审判预言组成的，一共七篇啊。所以我想我这样子列了以后，你们自己回家读，应该就很容易读了啊。其中只有第三篇以外，其他的六篇都标明了传讲的日子。那么除了第二篇以外，其他都按时间先后顺序。那么第二篇的时间啊，写是倒回去啊，写到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就表示是主前五百七十年，所以有人说这第二篇的信息是后来补进来的。那么每一篇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啊。那我们只要特别看一下第一篇好了啊。那第一篇在这里预言法老王因为高傲要遭报啊，所以神要审判他。但是呢，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埃及就再也不能够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神打掉了神百姓神以外的依靠，就是对埃及啊。所以面对巴比伦的这个管教跟刑罚，他们想用人的手来挣脱神的管教，所以他们就去找法老，找埃及，想投靠埃及啊，把巴比伦的权势拿掉，这样子他们就不要再受欺负受欺压。但是讲到他不肯照着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服在神的手下，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挣脱到这个木厄哈，结果脱了木厄换铁厄。所以神打了埃及以后呢，那么埃及就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所以你读第六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因为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右手持住你，你就折断，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散了他们的腰。我就觉得先知们都很会描写哈啊，你拿着一个芦苇走路啊，你想依靠他啊，结果你依靠那个芦苇刮伤了你的手啊，你真的想靠他，他又断了，又散了你的腰啊，你看。所以神以外的依靠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依靠他，最后他伤害你；你依靠他，你最后你自己折断了腰，他得断。所以你看到这个神在这里好像审判埃及，审判完以后却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影响神百姓的，就是把神百姓对神以外的依靠给打掉了。所以我说审判是积极的哈，那每一个审判都应该要得到神的结局，不要光只是受苦，不要光只是挨打，要得到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这个管教临到我们，要让他达到他该有的果效跟结局。所以管教的当时不觉得舒服，但是为那些经验过的人却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对不对啊？所以打掉了埃及以后，就把他们对神以外的依靠打掉了，他们以后要学习专心依靠神。好，第三十章是讲的第三篇跟第四篇的信息啊。那么你从这些年日，他每一篇信息他都会讲他的时间，所以像第四篇他说是在第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请问这是第几年？嘿，你们都没有注意，要用五九七减十一，就是五八六啊。所以五八六年的正月初七日传，那么耶路撒冷被攻破啊，是在五百八十六年的十月，很可能是十月初五啊，或是那附近啊。所以这表示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前几个月所传的信息。所以读这些先知的信息，你一定要把时间跟当时所发生的事要连在一起，你这样子去读这个信息，才能读出这个信息真正的意义跟目的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啊？那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我只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所以呢，这个时候犹大因为心里刚硬哈，不听从耶利米的劝告和警告，还是企图跟埃及结盟，想要来对付巴比伦，结果到最后 国家灭亡。那么到了第三十一章第五篇，是在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就更靠近了犹大的王国，啊，这时至将至还不知道这个，但是神在这里是在击打法老，讲到从前亚述那样子的神器强大，但是一样被神啊废掉了。那么你埃及也是没有什么骄傲的，早晚也是要堕落的啊。那么三十二章这个时候呢，是在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即十五日，这个是已经亡国了以后了啊。对不起，这个十一年是还没有，是还差一年，因为它这个植树问题要差一年，所以这个十二年是指五八六啊。刚刚十一年应该还是指五八七，亡国前，好的。然后我们隔了两周以后有第七篇的信息。那么在第七篇信息里面，我们说读圣经要对那个重复出现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在第七篇的这个信息，就是三十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他在这里列举了好几个国家啊，讲到埃及，讲到亚述，讲到以兰，讲到米色、土巴、以东等等。那有一个话常常重复的，就是他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啊，他们曾经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到最后都下到阴间去啊。那不管他们曾经多么惊恐，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们至终都得伏在神的手下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晓得读到现在大家对这二十九篇审判的信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回家知道怎么读，好不好？因为我不可能每一节或者每一个细点都跟大家讲，你们也会很累的。但是我至少把那个大概的架构啊，怎么去读它，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啊。那么在我结束以前呢，还是有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啊。一个是在这里讲到，你看这个列强刚才读到的第七节，对不起，这个埃及的这个讲到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难处在我们旁边啊，他们都是这么强，甚至使人惊恐，但是他们却都在神的手中。这个对我们今天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坚固啊！所以我弄两节圣经，一节旧约，一节新约，提醒我们圣经上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神爱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啊！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我们翻一下啊，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啊。所以神界的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亚述可以很强，使人惊恐下到阴间，埃及这么强，使人惊恐下到阴间，对不对啊？周围这么多的国家，以兰、亚瑟、示巴啊，这个每一个所在这里提到的土巴啊，还讲到以东，他们都是很强的国家，使人惊恐，而至终都伏在神的手下。所以这节的圣经就提醒我们，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怕那些必死的世人？你却忘记了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就希望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啊。那么第二节在新约里面，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所以底下他能够宣告说，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不管那个难处是什么，就连我们软弱不爱主，也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说他要管教所爱的，又要鞭打所收纳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都有神的管教，我们都不喜欢，但是我们需要管教。 管教一定要得到主的解决。在管教的里面，主说不可以轻看，决定不要轻看，一定要得到主的解决。管教一定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有管教表示神爱我们。如果神不管教我们，他说我们是失子，我们不是他的儿子，他不管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管软弱，不管犯罪，不管在主的面前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个勇敢真诚的心啊，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光照我啊，主啊你试验我，你看在我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恶心没有。所以今天晚上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的日子。我们最后结束，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啊。我们就不用都读了，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第七节，求你用硫萁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怕管教而不犯罪，希望我们今天是因为爱主，不愿意再伤害到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主而犯罪，而软弱，而有任何得罪他的事。你如果好好的去读以西结书，好好的进入先知的感觉，也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去进入神的感觉，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我们今天生命中很多的问题，会让我们更谦卑更认真的去，巴不得我能够从这一切的软弱不讨神喜悦的里面出来，不要再让爱我的神伤心了。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的。刚才有一段经我们没有读，你看神的神界的先知对他们说，在他们所被掳到之地，我还要暂时做他们的居所。你知道你能不能读得出神心中的那个爱？这班人被神管教，被别人掳走了，神还是说在他们被掳到的地方，我要暂时做他们的居所。他陪着我们被掳，你知道吗？要把神逼到神的荣耀，必须离开圣殿，必须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是一个全面性的堕落跟败坏。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教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只要有人爱神，只要有人愿意归向神，只要有人在主的面前降杯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神像父亲一样抱着浪子连连亲嘴，他根本不在乎我们身上的肮脏污秽，他根本就不纪念我们对他的这个无良无忠啊！他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罪在他儿子的里面全部洗掉。那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不管你今天来聚会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对不起神的事情，今天都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血的底下，让他来洁净我们，好不好？刚刚会前达军弟兄带领我们唱的237首啊，他全身的爱浇灌我心。弟兄姊妹，刚才有一段的圣经也是圣经很难解的啊，是在这个第十章讲到再一次这个加巴鲁的河边的异象出来的时候啊，叫基督伯从基督伯中间拿了炭火交给那个穿细麻衣的人啊，他就出去了。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出去干什么，几乎所有解经家没有办法解释他出去干什么。 偶尔有人提到很可能是出去执行审判，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穿细麻衣的使者已经在第九章执行的审判，把头上所有没有记号的都已经杀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个人会比较领受Matthew Henry 所说的，他说这个火从基督伯里面出来的火，也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它里面是圣灵的火在它里面烧着，是带着 the spirit of burning， 它是一个 refining fire， 是一个炼净的火，是一个圣火在我们里面烧着，让我们爱神，整个心爱神，爱神的旨意，爱神的百姓，带着这些圣火出去，因为城里面剩下来的还活着的都是头上有记号的人。我相信神的圣灵，神的圣火要去帮助这些人啊，在荒凉世代的里面啊，在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在这里等候他回来，能够为神家持守，在那里坚持立场，等候主的回来，一直到43章神的荣耀回来了啊。所以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守望者，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守望者不光是在看守仇敌有没有来，守望者也不光像以西结书所说的去警告那些犯罪的人要归向神，守望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来守望神的脚中。所以以赛亚书55章51章说到西安那些守望的人，他们欢呼歌唱，因为耶和华回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守望，那一天突然看见神回来的时候，那些守望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怎么表现，他们忍不住的高声歌唱，因为神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在神家里面，神留着你啊，神留着我，神留着我们少数的人啊，我们成为神家里面，我们在这里等候盼望甚至引进复兴的一般人，好不好？然后我们带头悔改归向神啊，那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存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糟蹋神的恩典啊！今天晚上我们都向主祷告，让他的爱火烧在我的心中，全圣的爱烧在我的心中，让他圣洁的火烧在我的心中，除掉我所有的悲情下品，让高山熔流，让他的 refining fire 那个炼净的火让我的生命变为更纯净，让我到哪里去能够把基督那纯净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到最后让我的心成为坚爱，全心成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233首33首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唱，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唱给主听成为我们自己对主的祷告。 圣经讲到，当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圣灵要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我们需要这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爱神，让我们可以爱神的儿女，让我们甚至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需要这个爱活在我们里面生，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悲情下苦，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小窟窿、大窟窿，甚至有更严重的问题躲在这些窟窿的背后，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多严重，但是神都知道。今天晚上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主主把这个圣火烧在我们心中，来洁净我们，把所有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罪，不讨他喜悦的，都让圣火来烧掉。我们也向主祷告，求他那个 refining water， 炼金银子、炼金金子的那个火，今天也烧在我们深处，把所有的杂质、所有的掺杂从我们身上除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有价值的祭。弟兄唱第三节，姊妹唱第四节，我们一起唱第五节。我们今天用祷告的心来唱。
们一起再唱一首诗歌，三十二首，三十二首。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晚上当我们先归向他的时候，他就归向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所有的罪远离我们，不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还用慈爱怜悯为我们的冠冕。我们唱三十二首，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唱。
虽然我们常常伤害你，虽然我们常常做得罪你的事，主啊，但是我们的心只是转向你，你就及时转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认自己的罪，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为了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这个永远不改变的爱，我们感谢你。这个爱成了我们的鼓舞，让我们敢回家。这个爱成了我们的鼓舞，让我们敢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这个爱吸引我们，让我们都愿意来亲近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和你中间所有的帕子都要被除去，主啊，让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摔碎众偶像，我们都来归向我们亲爱的救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一生都在奉献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好，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经历你的爱，我们也要起来把这个爱借着我们的赞美来归还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的，全身的爱来浇灌我心，让我们都深根于神，再也不摇摆。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